好，感谢主啊！我们就来到三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犹大书哈，我们已经讲完了七讲，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的大纲。犹大书的大纲是一本护教学的一个书卷哈，也就是整个新约的倒数第二卷，所以是一本护教学的一个经典的一卷书著作。那我们说，传书的目的有一句话，我们要知道是为什么？为一次交付什么？就是为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是整个犹大书的我们知道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把它叫护教学，是比较严肃的一卷经文哈，就竭力为真道争辩。那当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其实这个。我们一共讲了四讲，对不对？一个是假教是过去所受的审判，这是我们用了两次，先讲一个整体的假教师的这个过去的审判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特别的用了什么四讲哈？四讲讲了假教师现在的特性，讲到了总体的假教师的特点，然后分别讲了一个是该隐的道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什么是该隐的道路，第二部分什么？什么是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这第二个讲到是现在的特性。第三点我们讲到了可拉的背叛，我们要怎么谨防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的，我们在这个假如现在特性里面，我们花了4次来讲哈。讲了一个基本的它的特征，又分别讲了宗教性的该隐的道路，也讲了什么所谓的经济范畴的或者商业范畴的威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紧接着我们看到了第三大方面的关于政治性的或者是崇拜权力式的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一些特征，一个特征。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现在的特性里边我们讲完了。今天我们开始讲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讲这一讲，就是假教师未来的审判。所以内容不多，因为坦白讲呢，前面三讲大家还记得哈。因为我讲的时间有点长，为什么呢？因为每一讲里面讲到该隐的道路，那确实经文很多，对吧？回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对不对？所以就然后紧接着为利王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跨了两三章的经文，然后讲到可拉的背叛，我们也讲到了一章多的经文，40来节经文。所以呢，我的时间也比较赶，那么一次分成两次讲好像也不合适。那一次讲时间确实拉得有点长，但没关系，今天我们会放松一点，对我来说也准备得放松一点，叫假教师未来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能够快一点结束，因为今天我们掰饼哈。当然下一次我们会讲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那对我们那些已经得救的圣徒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经文来吓唬人，说你基督徒要这样做你会灭亡，当然不会。假教师的灭亡给我们这些已经成圣得救的被主保守到底的圣徒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是我们在下一章第三讲在下第三部分17节到23节我们会讲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好，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最后的颂赞24、25节，这就是犹大书的我们的大纲，我们就能够明白哈。那我们今天我们直接来看什么呢？对假教师未来的审判。我们知道犹大书是一个特别的书卷哈，它里边引用了两本，有人说把它叫做，当然次经有人说不算，有些宗派会把它当作伪经以诺书。当然我们说在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一次了，引用过一次什么呢？就是摩西升天记，是在前面对吧，讲到假教师什么现在的特性里边讲到了摩西升天记， 摩西申天记，那摩西申天记相对来说可能被人接纳的多一点点，但是呢以诺书可能有点，当然我跟大家等会看一看，因为十四节说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那我们说以诺书稍微了解一下以诺书的基本的状况，其实这是死海古卷里面曾经也发现了这本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书卷，也就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前后，他们说可能是成书的时代。那在1947年在死海古卷里发现了一些圣经古卷的同时，后来说也发现了以诺书的这个所谓的古卷，当然后来通过正统的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当然他没有办法被列入正典。那我们大概知道，我们不需要了解很多，那以诺书是一本古代犹太宗教文献，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文献，那属于基督教圣经的次经，有人把它当作次经，但也有一些人把它定为盘经，但甚至有些宗派呢把以诺书定为伪经。当然次经、盘经、伪经会有所不同，但是还要看每个宗派的立场，他会对这卷书的定位是有所不同，我们不做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呢也就看每个宗派他的对圣经的一个研究。那我们知道这里我用的是一个什么引号的次经，它是圣经的次经，所以未被大多数新教教会纳入正典，但被天主教和东正教部分接纳，所以这就是说连天主教的次经里面也没有把它列为一个绝对的次经，但是只不过说在天主教的部分引用这卷书的一些内容，也没有把它纳入真正的它的次经，所以这就是说它是可能是次经，有人把它当作盘经，甚至有些宗派把它定为伪经。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也就是说以诺书大家已经知道了哈，我们亚当的七世孙哈，大家就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对吧，讲到什么，特别是讲到赛特是吧，那么代替什么，特别是以挪士的家谱哈，然后呢就有什么，有那个他的属灵的后代的家谱里面讲到了以诺与神同行什么300年，对不对，就被主接走了，就升天了。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会讲到什么，以诺书主要讲述先知以诺与上帝的互动，他对人类罪恶的见证，以及他对未来末世的预言，这个里边是以诺书的他的内容。当然他的一个是因为他被接被提，对不对，我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被提的，对不对，不见死的，一个是什么，以诺，一个是什么，以利亚，对不对。好，所以呢以诺呢就在这里就拓展，就是他被接升天的时候又把他把天堂的景况把它写一下，然后呢他特别是基于创世纪第六章，对吧，当人说当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什么为妻，就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呢这就是能够看到什么，他就把这个天使的堕落，当然他描写的就太多了，这个好像很难找到圣经的根据哈。如果我们从正典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有些创作性的拓展，就是不能列为正典，就是他写的就有200多万的天使的堕落，这个有点奇怪，这个是不敢有这个确据哈。那然后就讲到了天使堕落，所谓的下凡到人间，就娶了人类的女子为妻，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他们叫做巨人族，就他那个书里面就说有巨人族对整个人类的地球的统治，但这个那个时候的伟人是也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开创了所谓的人类所谓的文明，但这些人好像呢很了不起， 但这个罗马五世堕落的人类就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堕落，那以及后来带来挪亚的时代的洪水的审判。所以当然这个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解经学上，在创世纪六章一到第一节那边，我们觉得它不是很正统的，他把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个呢，他的解经上我们说有一个问题，他不是按照上下文的解释，他是按照什么，他自己的这个字面的解释哈，把神的儿子们理解成是堕落的天使来到人间成为男人的样式，就娶了人类的女子为妻，这有点神话故事哈，那他有点拖展的文学的创作。那我们知道其实严格解经来说呢，你看那个上下文，神的儿子们应该指什么呢，更多的注重圣经本身的解释，是应该是神的儿子们是就是什么赛特代替亚伯之后，以挪士开始求告神的名，然后紧接着讲到亚丹赛特跟以挪士，就赛特代替亚伯，以挪士那属灵后代的子孙。如果是看前面第三第五章，是以挪士的家谱，也就亚丹那个属灵的家谱，生儿养女的家谱，有生有养的家谱。但是人的女子是什么呢，是第四章的什么，就是那个该隐的家谱，是属血气的后代的家谱，是那些什么败坏堕落开始所谓的假信仰那种有生没养的那个后代的家谱，就该隐的家谱。所以严格来讲呢，我们要解经学要认真哈。所以严格来讲呢，所以我们应该是那样的一个解经会更严谨一点。但是只不过呢，他们所以为什么他这个以诺书不能成为正典，我们也不会承认他是正典的原因所在。他把那个神的儿子们理解成天使，堕落的天使。我们把他理解成是属灵的后代，娶了属血气的后代，性跟不性的结合，带来了人类更大的危机。更大的破坏，一代不如一代的不敬虔，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那我们看以诺书的内容是什么呢，以诺的升迁，就以诺因虔诚被上帝接升天界，目睹天堂与地狱的奥秘，这个有点加工，我们知道这个有点点创作型的，我们知道它的内容。第二，堕天使与堕落，并详细描述了堕落天使如阿萨谢勒引诱人类犯罪的过程，解释了恶灵的起源，这个是他讲到那个。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是完全圣经没有的。当然我们说有邪灵的堕落，确实我们上次讲过哈，我们上次也讲过，在犹大书里面讲过了这个天使长的堕落，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讲过的。那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是第二个重要的内容。第三个什么呢，末日审判，就是说预言上帝将惩罚罪恶的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并建立永恒的义国，这一块似乎有道理，似乎有什么，有圣灵的启示，似乎有圣灵的启示。好，那么这个就是，所以犹大书就引用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因为这一块是有跟圣经是相吻合的。我们知道我们以圣经一些引用不一定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哈，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到，你不可能完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很好的，但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也没有问题，不是说这个东西错的东西完全不能引用它，那也是可以的。所以以诺书在这一块他的预言，所以犹大书就引用了他这一块，引用了关于主耶稣将要末世降临实行审判的这个预言，他引用了，就是这一块我们认为他有道理的。当然这一块也被注意小心，我们的录像的工作有点注意，要稍微影响了后面所有的人，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大家因为你们在最前排，后边都看到你们，要注意。好，天文与宇宙论 记载了天体运行、时间周期等神秘知识，这个也是有点点，既有一些客观的东西，也有一些奥秘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哈，以诺书后来被很多特别极端灵恩派使用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东西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碎片式的解经，一些炼光式的发展，断章取义式的拿来去发展，而且里面讲到了一些灵界的奥秘，就在里面大做文章，这个我们要小心。所以为什么有些非常正统的甚至把以诺书定为伪经的原因所在，他过分的在里边，我们说这一块有一点点的玄乎，这一块当然有天使的堕落，但是在他所描述的当中有一点点过分的渲染，那这一块是跟圣经很多地方是 有共同印证的，这一块有客观的一些天文的知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发展的一些东西呢，就开始了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在里边就大大的发展，会带来一些问题。好，没关系，以诺书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有兴趣，其实现在你什么呢？你用什么？用什么 DeepSeek 也好，你用什么？其实搜这个就很容易。现在这些东西，我认为从知识的角度，现在出来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你可以，它都比较客观的告诉你，知识性的东西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有机会，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东西也没有关系。好，那今天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呢？讲的重点是圣经本身说，主耶稣基督必要降临，这是在第十四节，在犹大书引用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什么千万圣者降临，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未来的事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基督徒哈，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他赐给我们的圣经是传讲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轻看今生，但我们所有的今生所 领受的、所信靠的、所明白的是面向未来，所以是盼望未来。所以基督徒的指望不在今生，如果基督徒只在今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仰望未来，耶稣基督再来，未来耶稣基督要实行他公义的审判。只不过今天我们讲的审判不是对圣徒，是对那些假教师的审判。所以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只注焦点一类人的审判。我们今天不会讲，但对圣徒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奖赏的审判，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下一次我们会讲一些。好，那等一会经文我们会看哈。这个我们在等会我们看一些经文，就是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对不对？在马太福音25章啊，在多方都在预言弥赛亚的再临，这个我们也不会仔细再去看，这个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已经很熟了，就是关于主会带着那些已经睡了的圣徒，对不对？还有他的千万使者什么从天降临，活着的圣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从此我们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徒的概念。但是我们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包括天使，也包括了那些蒙恩得救已经睡了的圣徒，他们会复活，把他一同带来，一同带来。所以呢，能够什么一天的降临，那这个是第十四节所强调的，我们也不是我们不会太多的展开。第三点，就主必要审判假教师，是这段经文的重要的内容。那在十五节，我们先看十五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神是公义的，也就是说恶人所做的恶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无论可能在今生里面，可能有些人总以为什么瞒天过海，对不对？甚至我们你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抱着一个侥幸心理，以为我可以瞒得了人， 我可以什么把这个事情遮盖过去，但我们也知道你永远骗不了神。但是反过来，我做牧师的有时候也是在圣经辅导的时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一个挑战，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跌倒的时候，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你要指出他的罪来。但指出他的罪来之后呢，你只有指出他的罪来，帮助对方悔改。但如果对方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情绪过分。我经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讲，没有关系，你尽你的本分了，他连神都敢欺骗，欺骗你算什么？所以你也不要去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一定要懂得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你尽你的本分就好。然后呢，你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该实行教会的管教就实行教会的管教。然而最多最后他不听，把他看得税吏和什么外邦人，忍人断不停止为他祷告，为他的悔改祷告。或许他将来悔改了，回归教会；或许他到死也没有悔改，就写明了他是假信的，正好被淘汰出教会，避免了教会更多的混乱，都有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一定要守住那个你的本分，既要责备、劝诫，甚至管教，但是一定不要以他为敌人，要劝他如什么弟兄，哪怕最后把他看成税吏和外邦人，也断不停止为他祷告，知道他灭亡或者知道他悔改，都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不要超越我们那个本分，这就是什么，连我们上次看到的摩西的升天记里面是吧，连天使长什么都没有直接审判撒旦，对吧，说主责备你吧，就说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抵挡罪恶，但抵挡罪恶到一个程度，你不要超越我们所站的那个位置，你要实行个人的劝勉，团结性的责备，到教会性的管教，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他真的不听，千万不要去行医过分的用人的方法，最后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开始彼此的仇恨，彼此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带有一种政治的斗争里面去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基督徒不容易，要保守到这个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当然是主来，所以我们要相信，为什么我们相信主一定对公义的审判，懂了吗？不要觉得哎呀，现在我的冤屈还没有完全得到审判判断，没有得到公义的彰显，所以我冤屈了。好，如果有也感谢主。就基督徒一定要相信什么呢？相信将来主再来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一定要相信，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这就是好，我们来看正面的第十四五节，说在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那这个众人更多的是指什么呢？当然这里说，当然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可以说在里面，同时我们这里重点是注重假教师，假教师。那怎么审判他们？有几个，第一，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我们看到没有，特别是假教师为代表的，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一定要记得。基督徒当然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被定罪，而是每次我们帮助别人悔改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之前先帮助我们悔改，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不会像那些假教师那么灭亡，但是包括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悔改，都是在之前需要求神关照清洁我们自己的良心。每次参与教会的惩戒和管教，都是帮助我们敏感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智慧人他就能够借着别人的跌倒都成为自己的一个警戒和祝福。所以圣经说你要责备智慧人他越发什么爱你，不要责备亵慢人他越发什么恨你。所以感谢主，对基督徒来说是很伟大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事实，就是 正是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万行，他就用了万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我们知道前面我们知道假师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梦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前面说的那些假教师的特征什么？他们是做白日梦。我们这样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些年轻人做白日梦，就什么呢？就是在那胡思乱想。很多年轻人不想工作就想发财，对吧？不想努力的去什么，在一个行业里边去跌打滚爬，不想做学徒就想做老师。我们这经常做白日梦，对吧？很多人整天就什么那个成功神学也好，所谓的什么那种传销组织也好，不停的喊我要发财，我要发财，我就能发财，这都是巴兰的错谬，对不对？都是什么白日梦的人。很多人这个世界的圣经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我经常开玩笑说的嘛，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在玩什么游戏啊？我们经常说玩那个吹泡泡游戏，都是的，其实，对吧？我们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夏天在阳光之下吹泡泡，对不对？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泡泡飘起来五颜六色，对不对？他就会抓那个泡泡，对不对？就一抓就怎么样？砰，砰，砰，就幻灭了。所以这什么？这就是一切不敬虔之人所行的，这个词一定要注意好，说万行，虚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懂了吗？那些赌博的，甚至那些什么买彩票的为代表之一的文明赌博哈，好像合法赌博，这种都是在什么万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幻灭的一个希望。好，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又正是什么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什么刚愎话。所以我们知道哈，一定要注意。所以现在很多的人抵挡神，他们说神在哪里，就是那些拒绝神的恩典，明明有神，他们却就像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的一些愚昧无知哈，我们在亵渎神，在轻看那些信主的人。所以呢，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就是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就那些狂妄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藐视神、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讥笑你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呢？诗篇里面经常有是吧？愚妄人说，心里说没有神。然后呢，他们讥笑基督徒说，你们神在哪里呢？当以色列被罗马人掳掠的时候，亡国奴的时候，他们在尼尼微也好，在甚至在他们被他们统治的犹太地区也好，他们常常藐视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们的神来救你们了吗？对不对？甚至那些什么那个巴比伦帝国的那个什么骄傲的人说，是上帝让我来侵略你们的，甚至他们假冒上帝的名来侮辱。你知道诗人还有怎么说的？他们怎么侮辱犹太人，知道吗？哈，来啊，你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一听啊，什么意思？你们来唱一首你们敬拜神的歌给我们听听吧。其实在羞辱他们，懂了吗？他们在垂丝柳树下那个被掳的时候，犹太人很难过，那些外邦人，那些统治阶级，那些侵略者就说，来吧，你们弹一首歌给我们听吧。都在戏弄侮辱，不是侮辱他们人而已，在羞辱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我们要面对很多各种的对我们信仰的这个侮辱，这种轻看。那现在我们说在美国，为什么这几十年基督信仰也开始被边缘化，被人什么也开始攻击和侮辱，这个都是这个世界要面临的危机哈。欧洲更是如此，欧洲也更是如此，基督教信仰已经被很多人轻看攻击。这个就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快点的讲。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好了，他们不敬虔之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具体在哪里？下面就讲了，这些人是什么呢？私下议论。这个我们随便每个人，我想你遇到那些 抵挡神的那些，特别是异端。当然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所谓的二三十年前那个东方闪电，对不对？就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观点，私下议论。而且你知道吗，异端有个什么特点呢？我总是鼓励听众姐妹哈，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跟你传异端的时候呢，你直接说他的话语的把柄很难，他这边说过，下面真的有人来更有经验的来，他会改变他的话语的。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什么鬼话，这怎么办呢？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一定要你感觉不对劲了，如果你想帮助更多人明白他们是异端，最好一定找他们要，如果他有书，你一定要找他要一本书下来，就是他们有什么代表性的著作，你一样说能不能送我两本，送你不需要你看，你可以带给我教会的牧者来看，或者你自己看能够分辨也好。但如果你不行，我跟你讲，东方闪电头的几本书我们鼓励普通的信徒不要看，因为看了会把你绕晕了。包括新天地，新天地很多的解经，它是很讲究解经的系统，但这个解经它是断章取义的，它把圣经再组合的。这个我当时我跟我们教会几个弟兄们在一个小组里面专门操练过，那对老夫妻是朝鲜族人，在东北的，被新天地派来管，在佛山那边，我们就说专门让他来了，我们来了我们的团契。然后他讲的时候，我也坐在那里，然后呢，我查完经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几个聚在一起，就我们的几个弟兄们呢，都很乖乖的坐在那里，听他指挥查经，我就犹豫有20分钟我不动，果真不假，我们的几个弟兄妹真的让他翻到哪一页就翻哪一页，我就开始在旁边，我就有意的这一个现场的训练课程哈，然后呢，等讲到20分钟左右，我说停了，既把你的观点出来了，我说你们也不要再查了，一个你们不要再讲，第二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再跟着查了，再跟着查我跟你讲哈，都被你绕晕了。你看他的解经，他从创世纪引用到希伯来书，他的终于把希伯来书经文引用出来，我们因为在我的掌握之中嘛，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就开始针对性的，我说不用再讲太多，浪费时间。但我只告诉他们，你这个解经已经是错的。哦，后来弟兄们说，哦，这样的，是哦，是真的。但是呢，他们说好像似乎又有道理。但是几个弟兄们在旁边呢，好像他讲的好像似乎又有点道理，确实让你感觉很新鲜、新香啊，很我叫新鲜是吧？很新鲜，新鲜到一个程度，就让你什么好奇心，让你想去听一听。结果不知不觉你就进了魔鬼的轨迹。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哈，好，等一下我们来看私下议论，再我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私下议论，这是第二个，好，第二个是常发怨言，这就是在就是说所行一切万行不敬虔的事，还顶撞他的干笔话说，一个是就是私下议论，都是关于跟这些说的话万行一样的，还有常发怨言的，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在希伯来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旷野，以色列人常常犯的这个罪是什么罪？常发怨言，对吧？对吧？所以前几天有个弟兄跟我交通之后，他也是跟我讲了几次，他说：“哎呀，我们一定要互相提醒，夫妻之间要互相提醒，弟兄姐妹间互相提醒，一定不要发怨言，一发怨言就麻烦了，就开始要敏感到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的思维有问题。”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所以常发怨言，我们叫每次你抱怨人，不是抱怨人，你是抱怨神呢。可能你的遭遇确实不好，确实也有你身边的人确实犯罪得罪你了，都有可能。但人人不要抱怨，为什么？都是上帝要借着这个事情的发生，一定是造就你的。我经常讲，希伯来人说，因为为什么？公理颠倒，对吧？然后呢，为什么希伯来人被外邦掳掠，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堕落，不听神的话语，神透过先知去警告他们，他们仍然不但不听，还把先知给杀掉了。好，你们是罪人，你是大罪人，我用更恶的人来对付你。所以神就让巴比伦人来掳掠南部的犹大国，北部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什么原因？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上帝对你们的管教你们总是拒绝， 然后甚至把警告你们的先知给杀了。所以神会用更恶的人对付那些不悔改的大罪人。不要以为你很厉害。所以我们经常，我喜欢一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呢？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使我不要受愚顽人的羞辱。我跟你讲哈，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家伙愚顽人，愚顽人怎么来羞辱我，我不能接受，我开始自以为意了。后来有一天神让你明白什么呢？神为什么把一个你认为的愚顽人来责备你呢？你连愚顽人都不如。就神让你明白，你神借这个愚顽人来对付你的隐藏的罪。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总以为我是有意义的，别人是罪恶的，在你自我欣赏，在你自我为意，忍忍你要。当然不一定说一定都是你犯错误，对吧？我知道，我记得有一年苦难神学里面有个观点，一定不要认为苦难的根源是从罪恶里面来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要记得，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罪来的，具体的在现实的处境化的那个苦难不一定都是从罪来的，一定要记得，很多的苦难是跟罪有关系的，根源也是有关系的，没错。但是在一个人具体的每个苦难当中，不一定都是跟罪有关系的。为什么我印象深刻呢？因为有一年我们有20多个人，我们去了韩国嘛，去韩国访问，结果我们有个谢默善这个老仆人呢，他就也跟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是长老会的教会，但是也带我们去了赵荣基的教会去聚会，有个主日，就是灵恩运动的那个很大的教会。结果去了之后呢，当时这个赵荣基也是特别邀请我们从中国来的那些神的仆人们请起立，我们20多人就起立。他那个是同声传译区，有中文区，有西班牙语，有英语，有不同的语言区，我们在中文区，要我们起来，他就为我们祷告，为中国来的神的仆人们祷告。但后来谢默善这个老仆人就透过组委会说，我等会能不能见见赵荣基牧师。为什么？谢默善说，想告诉他一句话，说在他的神学观里面，认为所有的苦难都一定是因为罪恶，基督徒也好，受的苦难都是因为罪。他说我想告诉他有一个漏洞，一个错误的神学。他说大部分的苦难跟罪有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一种苦难是为义受逼迫的。他就想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告诉他，我们在中国的文革，我们坐牢，因为我们不参加三自坐牢，这个他认为不是因为罪而受苦，而是因为主的名受辱，因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他说他想用他的生命的见证，既然他是一个牧师，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异端，是当成一个极端的弟兄而已，他觉得他是一个老牧师，他希望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亲自告诉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灵恩派的领袖，告诉他说，你的神学观有一个是有错误的，就是有一种苦难它不是因为罪，是因为主的荣耀，因为捍卫主上帝的真理而受苦的。但耶稣基督更是唯一什么受苦的，对不对？他为我们的罪受苦，但是他是为着他的义。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强发怨言，这个我不能多讲了哈。这个东西一发展就很多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思考，我们的怨言从哪来。我经常讲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中国文化里面，对不对？要不是祥林嫂式的人物，对不对？要么说孔乙己，男人变成孔乙己，女人变成祥林嫂，懂了吗？自卑的灰心的人，男人也会成为祥林嫂，对吧？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总是可怜，自我可怜，别人可怜我。要么什么骄傲的男人或者女人会变成孔乙己，精神生理法，都是内心有很多的伤痛、苦毒、怨恨，很多的怨言，这个我们要小心。好，我们能够明白第五个什么呢？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当然这里边在16节里边说到，这个是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列出第五个 但这个不用说了哈，这个我不想多讲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只要你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随着自己的情欲而行的，跟着自己的喜好以自为中心的，跟着自己的性情做事情也很危险。包括牧师，你要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不是跟着自己喜好来跟人交往，而是按照上帝的托付带到你面前的人，肯定是值得你很可爱的一个人，或者是你很讨厌的一个人。我们都要去在主里面去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去跟他交往，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我们有时候跟你讲，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们那些服事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而已，当然神也会尊重我们的喜好，没有问题，没有违背信仰的，但是我们不是偏行己路，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如果是有情欲的那个方向更不用说了，不信主的人是为所欲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行事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应为，应为是上帝所喜悦的。好，这个我们不多讲，就总之是情欲而行。当然哲伯说，你不要把自己什么在真理里的自由，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机会，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下面最后一个，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好，这个是还有两个哈，一个是口中说什么夸大的话，这个就是在十六节里面列举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很狂妄，不认识神的人叫心中无神，目中什么无人，开始自以为是。包括犹太人，他们不服神的意，就要立自己的意。我跟你讲，只要你不尊重神的话语，你一定是骄傲的；只要你不以神的话语为你的标准，你一定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不讲神的话，你就会讲人的话；你不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会思念什么地上的事情，就会让你膨胀。特别那些，我跟你讲，所谓的那些伟人们，那会膨胀的不得了。包括基督徒都要小心，当一个基督徒他有足够大的权力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开始慢慢的就膨胀自己的那些胡言乱语，要小心，信口开河，你心里所充满的嘴里说出来的东西都是狂妄的。当然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看事实哈，昨天当然早上起来很多人看到重大新闻，对不对？看到重大新闻什么泽连斯基在美国，对不对？我早上起来真的，我承认我第一时间也看到那个新闻，现场直播不是就录像的那个新闻，他们在媒体面前吵起来那个新闻哈，我而且后来就停下来了，后来他们各自回房间去了，再过几分钟请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就走了。当然 我不发表评论，我不做任何评价，毕竟是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回避它，基督徒也不脱离现实，但你们自己每个人去思考。我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要为相关人祷告，我真的不要马上指责一个人，或者是高举一个人，或者批评一个人，或者同情一个人，我们都不讲。我只是说你要为祷告，因为毕竟那个事情确实我们基督徒要祷告的。为什么？我们是和平之子，你不要认为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哈。我昨天我们赶快要为川普团队祷告，也要为泽连斯基他们团队祷告，为欧盟祷告，为北约祷告，为俄罗斯祷告，求主带领这些当中到底神是神的儿女，他会修理他，但如果不是神的子民，如果不悔改，一定要被灭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无法参与，我们也不了解很多东西，但我们对基督来说，你要为这些事情献上我们祷告。道理在当中，谁说夸大的话了，谁是骄傲的，谁是自卑的，都需要主的怜悯。离开了神，人都是要么狂妄自大，也就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什么灭亡。人类就是这样，这两个都是人本的，都是想什么靠自己成功，或者失败了就绝望灰心了，焦点不是放在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上。所以就求主来最后，当然最后干嘛，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典型，我提到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毛利，但为了为得便宜谄媚人， 这是我跟你讲贾师傅贾先知的重要的特点。他们有的是为了放纵肉体的情欲，有的人是为了宗教的尊敬，一种名誉，宗教的成功也会让你很有自豪感，对不对？权力的成功，财富的成功，名誉的地位，名利的成功，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其实，我昨天我看了两遍那个现场的那个争吵的那个报道之后呢，我也在为这个祷告。真的，这里边这些情况，我觉得在昨天那个场景里面，我也在祷告。我们都不要被误导，也不要你不了解的人不要把你太多的情感注入进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却要为祷告，产生你强烈的为这个负担祷告。你不需要马上做一个结论，你要支持谁，你要站在哪一边，我们都不敢说，我们离得很远，对不对？但是你要为这个祷告，求主怜悯，都不容易，都不容易。那个世界不是关于你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关于，当然每个个人的事情也不简单，对吧？一个教会的事情，家庭的事情都不容易。当然面对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你看到没有，我们要注意一点，基督徒一定要常常装备神的真理，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心态。我们既不回避现实，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卷进去，但是我们却要有基督徒的一个祷告，要进行祷告，要进行祷告。所以呢，我跟你举一个例子哈，作为他怎么一定要判断什么呢？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是面对什么问题呢？我记得那时候东方闪电还刚出来，没有叫东方闪电的时候，当时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弟兄，把他一个，他是一个外教，在广州的做外教，把他一个学生托付给我，在佛山。那这个弟兄他不在，后来就他不在广州，他就在武汉那边做外教，那他就把他在广州的以前他的大学的学生托付给我，那这个地方就毕业了，在佛山工作。基本上那段时间他每个礼拜都会过来广州，每到周末就会过来我这里住一住，就是我们，当时我也跟他学习一个圣经课程，门徒训练的课程，很开心。哎，结果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他没来，一个月完全没来，他说他在考驾驶照，那考驾照我真的就没来就没关系了。等过了有一个月，我觉得我要见他了，他就打我电话说你能不能过来佛山我们见一见。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呢，我们就去了，我跟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也是我正在带领的门徒，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记得到禅城呢，结果我们在一个餐厅吃点东西，然后他就说你们先喝点水，我去接一个人来。然后他就骑摩托车就把一个，他说一个，说他是河南人，一个那时候大概是60岁左右的一个人就接过来，说这是一个我们河南的一个老弟兄，信主30-40年了。然后我说这样呢，他就说哎，张弟兄，我听这个弟兄讲说你对圣经比较熟悉，对不对？我说也不是，只是我常常要读圣经。好，他说所以我们有个属灵的交通好不好？我当然没问题。而且但是呢，我们要一个说明，不要随便说别人是异端好不好？我当然不能乱说别人是异端，但没问题。好，我说好，那你什么事情？他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信神，什么叫信神。哎呀，我信神突然这个问题很大哈，信神你说怎么信神？我说信神，我真的一开始给他唬住了，我不知道这个好大的一个名词，对不对？好了，我就说了，我信神不就信耶稣，对不对？我就反问他了，信神就信耶稣呗，对不对？他那什么信耶稣，那我就好说了嘛，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我的罪什么钉十字架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升天了，他再来，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意义，你说对不对？他不回答，他没有说我对，也没有说我不对，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说一个信神的意思，看你说对不对？我好的，你说给我听听。他说信神就是透过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到 魔鬼撒旦的诡计，从而借着真理破坏撒旦在我们里面所败坏的那些人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敬拜神。这个对不对？这话有没有错？好，一个好像都没错，对吧？说透过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里面的撒旦给我们的败坏的性情，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敬拜神、侍奉神。我这个话一点一个字都没，好像没有错，没有错误。我又反问他了，我请问你为什么把圣经里面那么具体的信耶稣基督那个具体的救恩的内容把它抽象化，把它模糊化，这什么意思？我当时就，因为我们很清楚嘛，我们不能被魔鬼诡计绕了，绕晕了哈。他总是把那些具体的内容他要把它抽象化、概念化，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啊，有时候不行。当我们说信耶稣基督，我们必须确认我所信的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对不对？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升天了，还再来，这个福音是不能动的，你是不能够加的，不能够把它抽象化的。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抽象化？他说我这话有没有错？听起来没有错，但你为什么要抽象？我就抓住这个点。后来我说你再讲，他说你听我讲好不好？我听你讲。他就讲，哦，圣经真理是绝对没问题的。新约旧约他讲了，他讲了时代论，他跟我讲时代论，族长时代、始祖时代、族长时代，还有什么到什么到这个世世时代，对吧？到什么列王时代，到什么到这魏鲁时代。好，他讲了这个，我这时代论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帮我们明白圣经可以，但不能高举时代论。什么意思？他说你讲到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现在什么时代？我说如果非要用时代论，我们说恩典时代，但也不是耶稣降生在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从什么？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只要有悔改的时代都是有恩典的时代，当然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他说那我说你呢？他现在是国度时代。哎，我就开始来了，因为当时没有人，我没有听过的，没有重要的。我说国度时代什么意思？他说基督已经来了，在河南，第一次是以男性的身份来的，第二次是以女性的身份来的，平衡一下男女角色。我说你胡说八道，没有，那时候没有知道的，不是，我以前听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在广州之前没有任何东方闪电的概念，等我跟他见面之后，两个礼拜之后才到，这个他们就到宁波那个大马站的时候呢，那时候还在大马站的时候，宁波才写出书来说谨防东方闪电。其实我是在他半个月之前我先接触这个东西的。他说他是原来这个老人，我尊重他，我不说老人家，这个中国人的言语哈，他是河南的一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其中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我不知道。我说你胡说八道吧，耶稣已经再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啊？耶稣说的是驾着云什么什么白什么从天降临什么，不信主人哀哭切齿，对不对？普天下的人都看到的。他说不是的，耶稣来夜间的贼一样的，我的时间是夜间的贼，他不是来先夜间的贼，你有没有搞错啊？耶稣来的那个时间先夜间的贼来的那个时间，很多人不懂就给他唬住了，知道吗？这是讲不是耶稣是不要说耶稣是夜间的贼，他也不是像夜间的贼，耶稣来的时间先夜间的贼来的这个时间不会预告你的，要很准确。我说你又来了，他说他又跟我说，哦，我们不说这个了，哎，不说这个，他说耶稣来像夜间贼一样的，所以不会告诉你的，问你胡说八道的。然后呢，然后他会绕你的哈，就绕你之后呢，我说不对。所以他说呢，你知道吗？我圣经没有讲啊。他说你知道吗？旧约什么时候的？我说公元一世纪以前的，这都是在公元前四五六百年，最后一卷书什么都要成书在公元前四百年，公元前四百来年呢。那新约呢？公元一世纪的，对不对？是的。那最后一卷新约呢？公元一世纪的，所以历史到多少年了？两千来年，对不对？那时候没有，那是对，应该两千，好像不到两千年。哎，我九千年被抄家的，对，因为他我被抄家，因为这个东方闪电。 那后来我记得应该是我就等于是接触他们在九七年初九六年就接触这个东西。后来呢他说你看到没有，新约最后一卷东西现在都有多少年了，两千来年了，对不对啊，快两千年了，所以都是对的，圣经是真理。但是这个就这两千年没有新的说话吗？他就说原来新的时代有新的说话。他说圣经旧约是小学课本，新约是大学课本，现在他们还有什么更高课本。他说不是敢否定圣经，是把圣经真理还要进行全背，新的时代有新的说话。哎呦这个不行了，我就说了这里就是异端了，我终于第一次甩出你是异端。他说刚刚说过了不许随便说你是异端的，我不随便说，我说你是异端，一定要简单，这不能客气的，我不说别人是异端，但我现在终于说你，前面我都没有敢说你是异端。像你说还有一本书哪怕跟圣经等同都是异端，圣经不可增加不可减少，我说我终于明白你是异端。后来我就说我不跟你聊了，他说一起吃饭嘛，不跟你吃饭了。圣经说跟贾师傅连吃饭什么不可以，我说不跟你吃饭了。后来呢他说我这样嘛，我也说的你有书吗，他说我有几本书，好你书给我，就把他把几本书给了我，我就走了。当时呢我不跟那个人吃饭，我就让那个弟兄陪我吃饭，我们三个人就到一个地方吃饭。本来那地方要在住在佛山呢，我们就不住了。我就跟那个弟兄讲，你怎么认识他的，你这个月就跟随他的吗，说是的。他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耶稣被逼迫的，我们说他异端，我们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完全对等，就是说我说他错，我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个时代攻击耶稣的法利赛人就是我，代表之流，只要说他们异端的都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耶稣的代表，来为主受苦的。哇我跟他一讲，他说他不生气，我说你脑子进水了，他也不生气。哎，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就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就这样接受了呢，他说是的，他就笑嘻嘻的，感谢主，我被你说的我都是做好准备的，我知道你会攻击我的，就像当时法利赛攻击耶稣一样的。哇我说我不认识你了不，他说没事我不生气的，我不计较你的。哇搞得我当时是有点激动，因为不激动也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很痛苦，你怎么就一个不见面，你怎么就被洗脑到这个程度呢。他说感谢主，你怎么说我都能理解，完全不可理喻了。哇真的是比精神病发作还厉害，但他又不那么发作，很冷静，简直没招了。最后呢我这样吧，我要回去看这几本书，然后我来帮你，所以好好看这些书里面都真理。所以我笑嘻嘻的把我送行，他说今晚住一晚上，我不住了，一定不住了，我不能跟你住在一起了，你这个不行。后来我就才回广州，就开始看那本书。我那天晚上一夜没睡觉，我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我把那两本书看，用笔点评，错的地方，打岔的地方，打问号的地方，胡说八道的地方，全用圣经。我真的要承认，全部用经文，真的基本上，但是里面全什么，全是用咒诅，把那些神咒诅恶人的那些话全部拿出来，就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书上的话，这些咒诅都会临到你们，你知道吗？你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圣经装备，你会很可怕的。哇，如果这样的话，我竟然不接受这些观点，这些真理，我全部要被咒诅，就把圣经里面咒诅那些不信主的假师傅假神的话全部找出来，就是我们就是，相当厉害，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怎么呢？你以后遇到这个异端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什么。我在下面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最后要看什么。好，来，我今天就会结束我的讲道了哈，所以我的时间会控制好一点。请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很有名的关于假师傅假师经文，来，预备起。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传道，叫人信了他们，又将他们的祖宗也不承认，自取其所作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
好，注意，这个是彼得后书。我们知道，你要讲犹大书，必须要研读彼得后书哈。研读彼得后书第二章跟犹大书是姊妹篇，一定要记得。你要好好的读。我记得我在前面讲的时候已经经常引用彼得后书第二章哈，因为彼得第二章是彼得这个有权柄的使徒，他讲假师傅假先知的，跟犹大书是彼此呼应的，彼此支持的。所以我们说呢，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对不对？这是新旧约没有正典，没有确实有假先知，但是将来在我们中间现在有假师傅，有假师傅。好，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对，这里边很多人误解的经文哈，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里的对，千万不要误以为主的宝血也买了假师傅假先知，没有的哈。这个经文是很多人被人误解的经文，说哦，你看主的宝血都买了假先知假师傅。 No，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他们是异端。异端什么概念？就打着基督的旗号。他我们知道，注意，邪教是最可怕的，对吧？我们不在这个里面，异教也不在这里面。对，是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却是有错谬的、违背真理的，才叫异端。所以异端的概念是什么？是它跟邪教、异教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东方闪电我们不能叫它叫异端的原因？所以我们叫东方闪电嘛，或者叫其他的。不能叫基督信仰，基督教都不算。好，异端什么呢？连买他们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自称为是主所拯救的所谓的信徒，自称耶稣也为他们死而复活，但是他们其实他们的表现出卖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什么意思？就他们自称为信上帝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大家明白这概念哈？就是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就是说他们自称为他们是主所买回来的，结果他们却又把他们的所谓的把主重定十字架，懂了吗？这个经文一定要注意，是这个不是真的买他们哈，就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是吧？他们自称为主买了他们，他们却把主又否认了，这是假信仰，坏树结坏果子。我们不知道树好是坏，凭果子认出什么树来。所以果子就是说他们也不承认，否定耶稣的名，认出他们是并没有真正自称为是买自己的主，一定要记得概念。所以好了，这就是自取速速的什么灭亡。大家记得，等会我讲为什么叫速速的灭亡。对啊，这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的，刚刚邪淫的行为我们就不多讲了，变成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我跟你讲，耶稣充满恩典饶恕和慈爱的神，但耶稣只讲一种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是什么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不对？也就是那假信仰的人，假教师假先知，是神所恨恶的。但是我们不是真的人，我们忍人为那些人，但愿有人能够悔改。但是我们必须要抵挡异端，一切错谬的道理要抵挡它。好，你看他们那这里面有什么邪淫的行为，对吧？有什么？有贪心，看到没有？捏造别人的言语，看到没有？刚刚我们看到，还记得那些经文吗？刚刚我们犹大书讲的捏造言语，在你们下取利，对吧？他们的好，然后这里来了，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就是注意了，这种也不打等，什么意思啊？一转眼就把它灭掉了。好，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了哈。来，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一起读这经文，就准备祷告，我们开始准备掰饼。这个经文为什么我要跟这个经文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来，预备起。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对，在被灭亡的当中，最早被扔到火湖里的是谁？就是那个兽和什么？兽和什么？对，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他们是最早被扔到什么？ 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的，先是受和假教是假先知，然后是谁啊？就然后撒旦被扔进去，最后是谁？是所有不信主的非信徒都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是他们共同的归宿。大家要记得哈，所以受跟假师傅、假教师、假先知先被扔到火湖里去的，所以这叫速速的什么灭亡？灭亡也比速速来到。这个经文都不是乱来的，都是很有圣经的支持的，一定要有圣经，有彼此的支持，让我们确认为什么在彼得后书里面有两次速速的灭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把你自己的真理告诉我们，透过犹大书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你必要从天降临，带着你千万的使者降在空中，把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圣徒们一同带来。你要把所有不信主的人，特别是你已经把假师傅、假先知连同撒旦的那个奴仆、那个迷惑众人的那个兽扔在火湖里，然后你把撒旦捆绑扔在火湖里，最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你把一切不信主的人都扔在永远的火湖里。这就是主你自己给我们显明你自己的公义和圣洁。主，求主帮助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我们因为爱着主你的真道，我们要恨恶一切的假道，我们要懂得用真理来抵挡异端，我们要捍卫主你自己的真理的完美和全备。主要赞美你，我们知道在这末世的时代，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规范，没有对神话语的渴慕和装备，我们真的是太容易被迷惑了。撒旦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用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欺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借着我们犹大书的分享，透过今天让我们看到上帝你必定要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实行公义的审判，从而让我们能够感恩你对我们的拯救，你对我们的保守。所以接着我们来到主的圣殿，以及我们去到我们的家里面，以及弟兄姐妹的交通，都能在真理里面的交通，在真道上面的装备和喂养，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膏来明白你的真理，而不是只是把我们带到一种所谓的感觉里面，一种兴奋里面，一种当时的一个什么日程里面还不够。所有的日程要转化成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真理的装备，而且对全本圣经真理的装备，来避免断章取义，也要避免抽象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理解圣经，都要把我们解开，好让我们能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让我们能够为主来为那一次交付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谢谢你恩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智，要更加的去爱慕神的话语。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